说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事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一度暴涨 30%， 原油期货直奔120美元而去。市场上弥漫着的不是那种无中生有的情绪波动，而是实实在在的供给缺口的恐慌。紧接着 G7 出手了，七国集团财长联合表态，已准备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全球能源供应，包括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直接，油价大幅回落 30% 的涨幅几乎抹平，美股跌幅收窄，恐慌情绪被瞬间浇灭。目前看起来这招很管用，但我们要说 G7 的干预看似妙手回春，实则治标不治本。目前全球每天的原油供求大约是 1.05 亿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拉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减产，加上油轮根本无法通过海峡，每天的原油供给缺口大概是 0.2 亿桶，也就是2000万桶每天。而 G7 公共储备总共才12亿桶，且实际可快速协调动用的数量很有限，毕竟行业储备不一定能全部用于应急。退一步说，就算全部动用公共的12亿桶，也只能填60天的缺口，而且这是在供给缺口不扩大的前提下。所以这里面的逻辑已经很清楚，动用战略储备的作用是争取时间，不是解决问题。如果战争在短期内出现转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海湾各国的石油生产、储存、运输全面恢复，那么释放储备的操作就算成功。只要市场稳住了，储备后面慢慢补回来就行。但如果一段时间之后，海峡依然封锁，伊拉克、沙特、卡塔尔、科威特依然无法正常出口石油，届时各国会发现自己手里的战略储备已经少了一大截。到那时候，市场会怎么反应？不是恢复理性，而是加倍恐慌。储备本来是最后的安全垫，现在安全垫缩水了，供给还是没恢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望。届时原油价格会冲到多少呢？恐怕会远超市场的预估。所以 G7 释放石油储备这个动作是一把双刃剑，甚至可以说是一场赌博。而这场赌博的核心变量只有一个，美伊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在我们聊战争走向之前，有一个现实必须正视，即便战争明天就停，霍尔木兹海峡明天就通，油价也不会立刻回到战前水平。原因很简单，这场战争已经打出了一个新的市场预期，能源市场在给中东风险重新定价。以前大家觉得海湾地区虽然局势紧张，但核心航运通道不会真的被封锁，这是一条隐性的不可逾越的红线。但现在这条线被越过了，市场的风险溢价会长期存在。什么叫风险溢价？就是说，就算当前局势恢复正常，未来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概率已经被市场重新评估了。原油价格里会长期甚至永久包含一个更高的地缘政治成本。也就是说，战争带来的损害有一部分已经成为定局。无论最终怎么收场，这笔账都要算进去的。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还能打多久？先看美国这边，很多人觉得美国打伊朗是降维打击，是碾压级别的不对称战争，结束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判断大方向没错，但细节上值得推敲。开战前100小时，美以联合军事行动的成本已经达到约37亿美元，平均每天近9亿美元。这个数字不是小数目。更关键的是，在这37亿美元里，只有2亿美元是预算内开支，剩余35亿美元全是预算外，需要通过补充拨款法案来填窟窿。美国国防部2026财年预算高达 1.01 万亿，这是事实。但战争拨款是另一回事，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国会审批，需要政治博弈，这不是川普一个人能拍板的。如果战事持续一个月，成本在300亿美元左右，如果升级到地面战，成本更是难以估量。当然，地面战的可能性极低。更重要的是弹药问题，美国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消耗很大。这场战争开打之后，3月6日，川普就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军工企业扩大产能，满足近乎无限供应的需求。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如果库存充裕，根本不需要紧急扩产。而军工企业的股票虽然有所反应，但市场的反应并不算强烈，说明投资者也不认为这场战争会是一场长期消耗战。另一边，路透社和伊普索的民调数据显示，只有1/4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动武。参照历史，战争时间越长，反对声浪只会越来越大，外加油价上涨给普通人带来通胀压力。如果三月底战事还不清晰，问题将会很严重。另一边，再看伊朗，客观地说，伊朗的军事反击能力下降速度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快很多。 从战争爆发的数据来看，趋势非常清晰。伊朗弹道导弹日均发射量，第一天350枚，第二天175枚，第三天120枚，第四天50枚，第五天40枚，第六天32枚，第七天28枚，第八天只剩15枚。自杀式无人机从最初540架一路下跌到12架，同时导弹发射车的损失也极为惨重。以色列军方公布已击毁超过300辆，而战前伊朗全国估计也只有约400辆。如果没有发射车，库存里剩余的800多枚中程导弹和200多枚短程导弹基本等于废铁，打不出去。更要命的是，伊朗导弹部队已经陷入发射即被灭的困境。无人机和红外卫星实时监控，一旦检测到发射准备动作，打击几乎立刻到来。这种压制比摧毁武器本身更致命，因为它直接瓦解了反击的意志。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变量，伊朗最高领袖换人了。哈梅内伊死后，他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新的最高领袖。在哈梅内伊死之前，基本没有多少人相信穆杰塔巴会成为最高领袖。原因很简单，什叶派的神学传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国逻辑本质上是反对最高领袖世袭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世袭统治。如果哈梅内伊的儿子直接接班，这不是打了自己脸吗？更何况穆杰塔巴在神职等级上连大阿亚图拉都不是，只是中阶神职人员。按照教法传统，他本来就没资格继任最高领袖。不过呢，从美国和以色列炸死哈梅内伊的那一刻起，情况就有了变化。在什叶派的信仰体系里，被外敌刺杀的斗士会自动获得一种殉道者的神圣光环。而穆杰塔巴不仅是殉道者的儿子，他还失去了母亲和妻子，整个家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种个人悲剧在伊朗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被转化成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符号。穆杰塔巴变成了不可能向美国和以色列妥协的强硬派，变成了悲壮的子承父业，替父报仇。在国仇家恨的加持下，这次事实上的世袭不仅没有引发大规模反弹，其支持度反而出奇的高。当然，还有另一层逻辑则更加现实。伊朗的权力结构历来是三方博弈，革命卫队、教士集团、政府官僚体系。在哈梅内伊执政的几十年里，他凭借极高的个人威望，在三方之间维持着精妙的平衡。但穆杰塔巴不一样，他没有父亲那几十年积累的威望，刚刚上台，面对的是外有强敌，内有各方势力观望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个强力后盾，而这个后盾就是革命卫队。从3月3日开始，革命卫队就频繁向专家会议成员施压，推荐他们投票给穆杰塔巴。没有直接强迫，但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只认这个人。为什么革命卫队这么坚定地支持穆杰塔巴呢？逻辑很简单，政府官员投降了可以继续当官，教士投了可以继续当教士。但革命卫队没有退路，现有的政治体制是革命卫队存在的基础，一旦体制改变，革命卫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所以革命卫队必须保住这套体制，而保住体制最可靠的人，就是那个与现有敌人之间有着不死不休仇恨的人。穆杰塔巴完美符合这个条件，他的立场看去比他父亲还要强硬，口头上拒绝与美国、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甚至暗示无论怎样都要推进核武器研发，这对革命卫队来说是最理想的一个旗帜。所以穆杰塔巴虽然在形式上是被专家会议选出来的，但实质上是革命卫队选出来的。而穆杰塔巴当选的消息一公布，川普的表态也很微妙，说将在适当时机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听到这话，让市场上很多人都松了口气，但这可能正是川普想要的效果。毕竟川普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操弄局势了，放出缓和信号然后再下狠手，这是他的惯用打法，从贸易谈判到外交博弈用过无数次。而现在的情况是，穆杰塔巴刚上台，伊朗内部政权交接期，权力还没完全稳固，这恰恰是最脆弱的窗口期。如果没以要继续施压，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不是收手的时候。以色列军方很直接，已经公开表态会继续追杀任何继任者。川普也说，伊朗的新领导人必须得到他的批准，否则任期将难以持久。这两句话加在一起，根本不是和平信号，而是斩首威胁。所以目前的判断是，美以不会停手，反而会加码，打法可能会有所变化，但目的不变，要么把伊朗政权打崩，要么让伊朗被迫选择谈判，谈出一个对美以有利的结果。其实从最近几天的打击重点来看，美以的战术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 开战前两天，重点是指挥机构和防空系统，这是标准的瘫痪作战，先打眼睛和耳朵，再打其他地方。接下来几天转向军工设施和导弹发射车，这是消耗作战，把伊朗的反击能力一点一点磨掉。但最近打击目标已经扩展到民用基础设施，比如海水淡化厂、采油设施、储油罐、石化工厂。这个转变的意义比前面两个阶段更深远。打导弹发射车打的是伊朗的及时反击能力，但打采油设施和石化厂打的是伊朗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国内统治能力。伊朗的军队、警察、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全部依赖汽车和摩托车维持日常运转，没有汽油，这些武装力量就是一堆废铁。如果炼化厂被打烂，伊朗的内部控制能力就会急剧下降。更重要的是，伊朗是一个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地形极其复杂，西北是高加索山区，东部是荒漠，中部是高原。维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统治本来就不容易，现在能源供应一旦崩溃，地方离心力会急剧增加。库尔德人、比路支人、阿拉伯人，这些在伊朗境内长期存在的分离主义力量，一旦中央政府无力镇压，局面会变得非常复杂。美国如果大力支援反对派武装，伊朗就可能走向叙利亚化。当然，这是最极端的情景，不是必然。但这个可能性，穆杰塔巴必须考虑到，而且必须有应对方案。他的当务之急是维持石油生产，因为只要石油还在产，伊朗就还有经济基础，就还有维持军队和民兵的能力，就还有谈判的筹码。而美以不会只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伊朗内部肯定有亲美力量，有期待政权更迭的人，有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目前局势下，这些人会不会被激活？穆杰塔巴现在能信任的人有多少？这个问题可能他自己也回答不了。所以现在油价回落真的意味着危机过去了吗？答案可能恰恰相反，这也许是下一场暴雨前的蓄力。这期的抛出给了市场虚假的安慰，川普的停战信号可能给了错误的预期，穆杰塔巴的上台又给了强硬派反击的希望。战争的机器并没有停下，美以的轰炸机还在起飞，伊朗的导弹虽然少了，但还在发射，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封锁，全球经济依然在失血。当所有人都以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的时候，真正的暴击往往就会在转角出现。